独家横店五章第二十七节，我念给大家听。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就是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节。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儿子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这一次有机会，也是神的，特别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有大概有两个周末相聚的时间，我们要专门来看马太福音。我们讲的马太福音，我们就要先从马太开始。那么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讲到主遇见一个人，一个税吏，他的名字叫利未。但是到了马太福音呢，马太他怎么说呢？他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馆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许多的人物常常有两个名字，彼得就是个例子，他有一个名字叫做基法，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彼得。那基法呢是希伯来文，彼得呢是希腊文。基法呢是他本来的名字，彼得呢乃是主给他的名字。马太也是这样，他自己有个名字，希伯来文叫做利未。他遇见了主以后呢，主给他起名叫做马太。所以你还会发现在马可、路加都是讲的利未，但是讲的马太福音呢就讲的马太。那么我们都知道主遇见马太的故事，这就是整个故事的开始。我们讲的马太福音不能不从马太怎么遇见主开始的。我们都知道说马太是个税吏，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只有马太是明显的打着旗号他是个罪人。因为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代，那么讲到罪人的时候，男的是税吏，女的就是娼妓。所以每次只要讲到罪人，那么大家都知道要么是税吏，要么是娼妓。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大家所有的观念里面，税吏是很明显的罪人，或者说是显性的罪人，一看他就知道是罪人。比方说十二个门徒，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罪人，但是呢他们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说犹大出卖主，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多马怀疑主，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彼得否认主。只有罪人才否认，只有罪人才出卖，只有罪人才怀疑。所以我们知道十二个使徒都是罪人，主说我来了乃是招罪人。所以我们晓得没有一个使徒，没有一个门徒当初不是罪人的。不过在这些罪人里面，头一个打的旗号好像把那个罪人写在额头上的就是马太。现在呢，圣灵就用马太写了一卷很重要的书，叫做马太福音。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马太福音，我们最少要明白这个人， 这个人主怎么遇见他。那么大家都知道他是坐在税关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的税收的制度是这样，所有收税的权呢都在罗马武士的手里。但是罗马武士知道说，如果今天他直接的向他统治的人民来收税的话，一定会受到反抗的。所以他多半呢就是把那个税呢就把他用这个拍卖的方式呢把它拍卖出去。谁能够出最高的价钱，谁就能够得到收税权。比方说加利利这一带，那么我们知道说，如果现在马太想争取到这一带的收税权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他第一个一定要向罗马武士们申请，然后呢在这么多竞争的人里面，他一定要出最高的价钱。所以我们晓得说，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最富裕的当然是税吏马太。那么这个税吏呢，他不光是有钱就可以，他必须要周旋在罗马的权贵中间，所以他一定要精通拉丁文。那同时呢，我们知道说他要写报告，那个时候写报告，所以他在拉丁文之外，他还需要懂得希腊文。那么尤其他需要跟他的同胞们来往，所以当然他要懂得希伯来文。所以我们相信说，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恐怕最有学问的一个人就是马太。他一面周旋在罗马权贵之间，另一面他又和他自己的同胞打交道，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人不是普通的人。这样的人我们晓得，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人在普通一般人的观念里面，他是吸自己同胞血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恨税吏呢？因为那个时候罗马的税收是透明的制度，非常透明的。比方说你要纳多少的人丁税，就是你个人所得税，或者你要付地税，那么这些呢可以说完全是透明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罗马政府，罗马帝国是让全天下都知道你一个人应该收多少的丁税，应该收多少地税，所以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动手脚。换句话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税吏他如果用高价钱去得，最后他终于把那个收税权拿下来了，如果一切是透明的话，他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油水可以捞。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晓得说，当然没有人愿意当税吏，罗马帝国清楚得很，所以他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是一个睁一个眼睛闭一个眼睛的。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人丁税也好，或者刚才所说的地税也好，这是完全透明的，全天下都是一致的，没有一个人在这里可以赚到任何，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里做吸血的工作，没有一件办得到的。但是呢，罗马人呢，他有一个，他知道说这样做不行的，所以呢，他们就有了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告诉我们说，除了今天纳丁税，除了纳地税之外，那么有的时候你到海港去你要纳税，有的时候你到市场去你需要纳税，那有的时候呢你经过大陆的时候，尤其是所谓的大道，比方说从大马色一直到埃及有一条路叫做沿海大道，那么这个沿海大道可以说是一个不光是贸易大道，而且是军事大道，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大道有很多的关卡。那么然后呢，你经过关卡的时候，那么根据罗马政府的政策，那个时候你可以收税，因为等于是买路钱一样，你只要经过这里，那你就应该收多少的税。所以这是一个情形。所以你想想看，在除了丁税然后地税之外，那么如果你入港到一个港口去，或者你到一个市集去，或者你到一个就到这个高大道去，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在这些地方的税吏他们不需要报账，换句话说在这方面是不透明的，那么这个完全看税吏。所以大家就知道说，真正 犹太人所恨的税吏，你知道他们这个他们认为说整个的犹太人都是汉奸，不过他是犹奸，不是汉奸，因为他们不是汉族的人，所以所有的犹太人都认为说这个税吏乃是帮助罗马帝国来吸自己同胞的血，所以他们非常恨恶他们。那么什么时候你碰到这样的税吏是最可恨的呢？就是如果你在港口碰到，或者你在市集里面碰到，或者你在关口，就是在大陆的关口上碰到的。那么大家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遇见马太的时候，马太刚好是坐在税关上，而那个税关呢刚好是沿海大道一个税关。所以大家想想看，当马太坐在税关上的时候，那么他的神经一定要很硬才可以，他皮一定要很厚，一定有一定的厚度才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看见当人家十目所视，十手十手所指的时候，他好像可以无动于衷。你想想看，尤其人来人往，那么多人经过那个大道，经过沿海大道，但是呢他可以坐着好像不动声色一样，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打动他的心。虽然许多的眼睛好像对着他看的时候在那责备他，但是他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如果没有养成这个习惯，他不可能做税吏。只要他做税吏一天，他有一些内功需要养成的，那么所以这些内功可以叫他能够坐在税关上，不管外面有多少人进货，好像看见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他仍旧能坐在税关上。虽然他仍旧吸自己同胞的血，他看见许许多多他所吸取血的那些同胞们，他看见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但是很稀奇，根据路加福音，主耶稣说他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圣经不是说他看见利未他是个税吏，不是的，圣经说就在税关上，我们的主看见一个税吏。那么那个看见呢，在希腊原文不是普通的看，那个看是什么？那个看是定睛的看。你知道我们大家普通有一句话说，我有看没有见，那有的人只是看了就是看，他没有见。但这一次我们的主不是看了而且见了，而且我们的主是用透视的眼光，好像 X 光一样，一看就看到了马太的深处。那么大家想想看，人来人往，那么多眼睛，没有一个眼睛难倒马太的，没有一个眼睛击倒马太的，但这一次有一双的眼睛，那一双的眼睛他不知道为什么，好像 X 光一样，是透视的眼光，一直好像一直照射到马太的最深处。在马太的一生里面，也许从来没有引起过这么大的震撼。我们看他后来的表现，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马太在平常的时候他经得起看，他的良心好像烙过铁一样，他是个罪人他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他有千万个理由，万个理由， 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他可以说服他自己，他可以折服他自己，他可以用许多的正理歪理，不止说服了自己，也说服了全世界。没有感觉的，没一个人能够教导他，没一个人能够叫他崩溃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击倒的。但那一次那一双眼睛看马太那个宝座，那个税官上的座位再压不住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就跟从我们主。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的，就是马太，一开始就如此。彼得还有他自己的船，我们知道说约翰还有他自己的网，还有父亲等等，但是我们知道说，真正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从主的，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就是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所以那一次圣灵果然征服了马太， 主耶稣从那里经过，他怎么呼叫马太呢？他用他锐利的眼光，用他透视的眼光，当他看到马太的时候，你看见马太从来没有看见一双眼睛，那么富有攻击力，那么富有震撼性。结果你看见那一次马太彻底彻尾的完全扑倒在遇见他主的面前，主那一双的眼睛征服了马太。从此以后，弟兄姊妹，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叫做马太。不要忘记，是他在做税吏的时候，是在他做罪人的时候，就是那一天，主呼召的那一天，主只要用他双眼看一看，一看这个人就瓦解了，这个人就崩溃了，这个人就扑倒了。所以这是马太得救的故事，这也是你我得救的故事。谁有资格能读懂马太福音呢？只有像税吏这样的人，只有知道说我们是如穷如去的人，只有知道说在我们遇见主以前，全世界的眼睛都看着我们，我们没一个人能把我们扳倒的。但有一天，就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遇见了我们的主，我们果然被主征服了，我们的一生从来没有那样震撼过。因着他爱我们的缘故，我们告诉主说，我们愿意起来跟随他，我们愿意贴下无条件的来跟随他。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只要你是这样的人，只要我是这样的人，请大家记得，现在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能和马太起共鸣，因为马太的遭遇就是我们的遭遇。如果圣灵能借着马太来写马太福音，这是何等的恩典呢？这个不是，这个是何等的恩典。所以因着那一次的看，叫那一双的眼睛，叫马太永远不会忘记。所以当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用一个词，那个词是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很可惜我们的中文呢，没有，有好几个地方没有出现。但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有一共有62次，就是看啊，看啊，看啊。每次马太说看哪的时候，他要我们看他所看见，他所看见乃是拯救他的主，他所看见乃是带着锐利的眼睛征服他那位。他明明是罪人，没有人能够改，没有人能改变他，没有人能够敲动他的良心。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等到马太真的跟随主以后，你想想看，现在主用他不是写了，现在主不是用他写这个，主不是用他来做使徒吗？尤其是你如果读到第十章，那里讲到他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叫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做西门，所以这里有个名单是使徒的名单。想想看，这里这个人不光做了主的门徒，现在主要打发他出去，就变成了主的使徒。那么在整个使徒的排行榜里面，只要能看见马太的名字，你就知道说马太就已经情不自禁喜乐的觉得他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所以你看见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有4个这样的排行榜，有4个这样的名单。马可里面有，马太里面，路加也有，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在使徒行传也有，而且马太的名字一定跟多马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稀奇不稀奇？这两个名字是一定连在一起的。但是等到他介绍他自己，因着主的恩典，你看见吗？现在他终因着主的恩典，他现在明白了，因着主的恩典，他知道说他蒙了何等的恩典。他知道说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只有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所以等到他真的能够请税吏来和主一同坐席的时候， 你看见吗？他自己，他要他看见，他要他自己看，要他的同样的同事们要看见他所看见，这就是他的见证。但是最稀奇，你想啊，一个人今天不止做了门徒，一个人现在做了使徒。将来我们知道说，等到主来的时候，他要坐在12个宝座上，其中有一个宝座就是马太。他本来坐在税官上，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会坐在宝座上，能与主一同作王，做一能主一同做宝座，这是何等的荣耀！虽然他跟随主的有许多的苦难，但是今天与他一同受苦，将来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等到他讲到他自己怎样蒙恩典。讲他自己怎样是12个使徒里面一个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你蒙了恩典那么多，现在马太福音，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证明他蒙了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现在从一个蒙恩的罪人，现在奉成了圣徒，然后他在主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怎样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税吏和罪人，那是过去的事。税吏和罪人啊，也许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那是没有得救以前的事。如果世界不提，你也不必提了。但是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第10章，讲到那个使徒的名单的时候，他说多马和税吏马太。弟兄姊妹，马太他知道他是罪人，蒙了主的恩。不管他今天怎样是个圣洁的人，他永远记得，他本来是如虫如蛆的人，他本来不过是罪人。在12个使徒里面，大家一看就知道他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初他蒙恩典，大家都知道他是罪人，门徒们在一起也都知道他过去是罪人。现在在主的恩典底下，现在在主的宝血底下，应该看不见这些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马太永远记得他是个蒙恩的罪人，所以他应该在别的排行榜里面，在别的名单里面都没有讲税吏马太，没有的，就讲马太，就讲多马。但到这里，他不光把次序换过来，别的地方讲马太多马，他把它倒过来。他觉得多余的多马比他好像更走在前面一点，他不过是罪人，不过今天蒙了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就是马太福音第10章那里所说的税吏。那弟兄姊妹，这个马太是什么意思呢？马太乃是神的恩赐。我们说过，利未是他本来的名字。现在我们的主遇见他，给他个名字叫做马太。主看看税吏，主就知道说他有一样东西他不认得。在他的金钱世界里面，他什么钱都看过。你看见吗？马太是个多有多看见世面的人。比方说，你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那个最小钱的单位是什么？最小钱的单位是 denarius 是1钱的意思。那个1钱呢，大概是1天的工资。所以马可福音里面，你看常常你讲了钱，讲了1钱，那么不要忘记，那就是1天的工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单位，最小最小的单位，这是马可福音。但是马路加福音呢，因为路加是个到底是医生，所以医生呢所看见的钱就多了。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呢，一在马路加福音里面最钱最大的单位不是 denarii， 不是钱，有比他更大的。那你记不记得他把门就分给仆人们多少锭多少锭？那个1锭2锭3锭，那个不知道有多少钱，那实在说来是很大很大的钱。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底是医生。所以你看见那个单位，你若读路加福音的话，那么你看见那个单位是什么？单位就是定做单位。到了马太呢，到底马太是为着国家，可以说为着罗马帝国收税，所以看着他的钱太多太多了。所以在马太所看见的单位里面，最大的单位是什么？现在不是钱， 现在也不是定，现在是一个他连德，两个他连德，三个他连德。你记不记得后来仆人有的给他一千两银，一千那叫是一个他连德，两千是两个他连德，三千五千就是五个他连德。所以讲到马太讲到钱的时候呢，现在不再是一钱一钱了，现在什么呢？现在是一锭一锭的。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钱呢，这个钱是比从前大得多了，没有问题的。因为马太到底是见过世面的，所以你看见他讲的单位是一个他连德，两个他连德，三个他连德。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我们的主打发门徒出去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带钱。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那个钱是铜钱，你明白铜钱。那么到了这个路加的时候呢，又提到什么？提到银钱。那如果大家读马太福音第十章的话，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告诉他们说，这个第九节，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明白吗？你在马可只看到铜钱，路加只看到银，但是你看到马太的时候，圣经讲主讲到腰带讲到钱的时候，是不要带金银铜钱。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马太的世界里面，我们知道说他知道他用钱才能赢得全世界，如果不是他拍卖，他怎么会得到加拉太的收税权？如果没有加利利的收税权，如果没有加利利的收税权，他怎么能赚得全世界？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马太来说，在他的字典里面有一个字一定是没有的，他字典里面有金子、有银、有铜，没有问题的。那金子里面就是缺少一个字，就是恩赐。马太什么意思？马太就是神的恩赐。对于马太来讲，什么都可以买来的，世界可以买来，若赚得全世界，可见这个世界可以赚来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人他们头都削尖了，他们要赢得全世界。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尤其是今天当全世界都向前看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马太当初蒙恩得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完全向前看的，他为什么良心里面没有感觉？为什么良心躺平了？因为他知道说，现在虽然大家责备我，但是我只要做一年，我做两年，我再也不做，我一定洗手不干了。然后我一定要是不知道做多少的，我要修多少的桥，补多少的路，来补比母比比来补满弥补我心中的亏欠。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些道理，能够叫马太继续的坐在税馆上。为什么？因为当人拜金的时候，当人屈服于马门主义的时候，什么原则都看不见，什么道理都不知道。我们知道说，犹太人可以说是历史上，尤其是他们犹太人，尤其是当他们这个被掳到巴比伦以前，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但是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从巴比伦就学会了做生意，就成为世界最好的商人。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自从犹太人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拜偶像的罪是完全的治好了。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偶像，有一个东西是和侍奉神完全对立的，就是马门。侍奉马门的就不能成为侍奉神的。但是你看见说，以犹太人，他自从巴比伦走入历史以后，结果他就延续了巴比伦金融的生命。所以后来就缔造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的大帝国，到现在还是如此。那么这个金融大帝国怎么建造的？如果你坚持原则的话，你不可能看见这个大的帝国。但今天我们能看见犹太人所缔造的看不见的金融大帝国，有一件事你会发现的。按理来讲，一个不拜偶像的人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按理来说，一个不拜偶像的人是最有原则的人。我许多时候我看一个人，我就要看他拜不拜偶像。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可以受最高的教，你许多时候你明白许多的真理，但是有的时候为着被人拥护，为着能够得着世界，你看见我们就屈服了。犹太人也是如此。所以你知道说犹太人按道理来讲他应该不吃猪肉的，对不对？那么但是呢，他知道很多的人外邦人他吃猪肉，他要赚他们的钱，那怎么办呢？今天在以色列每一块地都是圣洁，你怎么可能在这里养猪呢？现在只要你能够让全世界钱进到他们口袋里面，他们仍旧可以在以色列养猪。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用一个木架，把架在用木头架起了一个高架，然后把所有的猪都养在那个木架上面，然后再告诉全世界说，我们没有一头猪踩在我们的圣地上，你看见吗？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很少有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你看见吗？今天很难得有人说我能够真的，我就真的能够坚持到底。亲爱的弟兄姊妹，尤其在台湾，尤其在这个今天在向前看的世界，都是如此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税吏是个罪人，里面满了漏洞，看见吗？他有一万个理由叫他能够在那里坐得住，但是现在呢，弟兄姊妹，终于给他，虽然能，他虽然经历了这个世界，他的世界都是用金钱买得来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你看见许多的金钱是买不到的，你能不能用你的金钱能买一夜平安的睡眠？许多有钱的人，他们可以住在最有钱的豪宅里面，你要问他，他里面有平安吗？今天你再有钱，你能不能一个人同时睡在两张鹅绒床上？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人有钱，但是钱能买到许多看不到的东西，有许多东西你根本买不到的。弟兄姊妹，现在圣灵，我们的主让马太学一个功课，你的名字是立位的错。现在呢，他给他一个名字叫做马太。马太什么意思？马太就是告诉我们说，是神的恩赐，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你相不相信马太他什么都不要做，结果他罪就得到赦免。所以弟兄姊妹，在整本马太福音里面，你看有一段的，有一些的记载是别的福音书里没有记载的。所以现在我们就举出一个例子来，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说，到底马太福音有哪些东西是只有马太福音有，别的福音没有的，只有马太独家有的，别人没有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当你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章圣经呢，可以说里面大部分的东西几乎是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有的不过提一下就是了。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一段很明显的是马太只有他写下来，也只有他最有资格写下来。为什么？因为只有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你能知道说马太他的确叫马太。现在马太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恩赐。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马太福音，弟兄姊妹，你我不只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你我不只是跟随他的人，你我更是一个经历主恩典的人。我们这一切所有的都是白白给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一切都是恩典，所有都是白白给的。你欠我们可以用，我们可以用钱买的全世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买的救恩，没有一个人能买的平安。我们知道这个马太坐在税关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他里面像翻江倒海一样。大家看看他好像从容得很，好像面不改色一样，只有我们的主知道他里面没有平安，恶人并没有平安。所以那一双眼睛征服了马太，感谢主，马太不止跟随了他，而且现在马太学的功课，那个功课什么呢？他的名字叫做马太。只有名字叫做马太的人， 才能明白马太福音。如果什么都是钱，弟兄姊妹，你不会懂得马太福音。但如果你看见一切什么都是恩典，现在你就很，你慢慢的马太福音就向你解开了。所以我们不只读马太福音，我们还要问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明白马太福音？这个和写这一卷书的人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特别是只有马太提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说你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那么只有马太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我们知道彼得到主面前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到七次可以吗？我的弟兄是谁？当然是安德烈。你想想看，安德烈是不讲话的，彼得呢是一张大嘴巴，常常听见他讲话，常常听见他发言，他没有人叫他讲，他已经讲了，所以他讲的话最多，他闯的祸也最多。你想想看，一个讲话的人和一个不讲话的人，是谁得罪谁的次数比较多的？你可以想得出来，当然多半是彼得得罪安德烈，不可能安德烈得罪他的嘛。但是他打小报告，他说呢，你看我如果饶恕我的弟兄七次，那什么意思？你看安德烈得罪了我七次，你看见吗？现在他到主面去得罪，去打小报告，那不光打小报告，而且还夸他自己，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我赦免他七次，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因为在一般的犹太人里面，他们一天赦免人三次，早晨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所以现在呢，不知不觉的，这个彼得就告诉主说：“你看我的造诣，我的成就，现在不是三次，你看我能够饶恕我弟兄七次。”但是主怎么说呢？主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彼得能够饶恕，但是彼得不会忘记。彼得永远是一个是记忆力最好的人，他能够记得这第一次我的弟兄得罪我，第二次弟兄得罪我，第七次弟兄得罪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一个人真的会饶恕别人的话，如果圣灵真的叫你饶恕别人，弟兄姊妹，你不止饶恕了，而且你忘记了。你饶恕了，然后你不完全不记得了，但是彼得记得。所以只有当你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的时候，你就完全记不得了。因为如果是490次的话，那每两分钟你看见这个安德烈要得罪彼得一次，这个日子什么样的日子？每两分钟安德烈要替他打一针，然后呢踢他一拳，然后他赦免他一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今天主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怎样做呢？不是饶恕人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做呢？只有马太有解释。所以下面你记得吗？天国好像一个王，所以这个故事是天国的故事。现在只有马太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国。你知道马太福音里面有32次讲了天国，天国，天国，天国，而全本圣经里面讲的天国只有马太福音，别的地方是用神的国来取代。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只有马太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国。那么在他没有得救以前，他是罗马帝国的代理人，他得救了以后，他就变成了天国的经纪人。所以现在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天国。当初你看他用那支笔来做账，用那支笔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得整整齐齐，然后向政府报告的。现在他蒙恩得救以后，他把主所说的话把它整理得整整齐齐的，现在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个道理叫做天国的道理，这里有个话叫做天国的话。那么从这一卷圣经里面，你知道到底什么叫做天国？从前是罗马帝国的代理人，现在我们看见说神借，你看见现在神借着他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天国。为什么要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呢？这和天国发生关系。在地上的国，在弥赛亚国里，你找不到这样的东西。但是你知道说，今天主说天国来了，你们应当要悔改。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天国，讲天国，讲的天国的福音，讲天国的道理。你看，你一直讲天国，天国好像，天国好像，天国好像。 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只有马太能够代表主，把我们的主对于天国的旨意能对我们讲得清清楚楚。他把所有的资料通通收在一起，然后把天国的道理，你看见吗？很有秩序的，很有逻辑的，很有系统的告诉我们。但很可惜，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做马太人就不懂，明白吗？我们好像看是看见天国这两个字，但是我们不懂得它到底什么意思。我们有的人以为说那个天国就是天堂来说的，但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你看见天国跟天堂是有分别。有的人天国就是神的国，等一等，你看见天国跟神的国是有分别的。那否则的话，为什么马太福音里面32次用天国，有5次讲了神的国呢？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说，在马可、在路加、在约翰，在那里讲的神的国，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怕称神，他们不敢指，他们很尊敬神，所以凡是神的地方就用天来代替。那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么为什么马太福音还出现神的国这几个字眼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关于天国的种种，只有什么？只有马太能告诉我们。马太曾经在罗马帝国底下，罗马帝国就是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不是有4只兽吗？最后一只兽从海中上来，还有第4个帝国就像铁一样，金银铜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你讲了全世界的时候，就讲了世界的帝国。所以现在马太可以说，本来呢就在罗马帝国底下来做他们代理人，来替罗马帝国收税的。但是现在他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他撇下一切来跟从主，但是主还让他保留一支笔，那一支笔就是让他在这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天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要饶恕人，我们说要饶恕别人70个7次，但是我们不知道说饶恕人70个7次不是在什么地方都这样做的，是在天国里面才这样做。只有在天国好像什么什么什么才这样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在天国的境界底下的话，那么没有问题的。你现在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不只是饶恕人3次，不只是7次，乃是70个7次。神的话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所以现在明白吗？从在这里我们知道说马太就在这里解释告诉我们是为什么要饶恕70个7次。那么这下面这一段的话，只有马太有资格写，别人没有资格写，因为没有人看钱看他那么多的。但虽然他看见那么多钱，现在圣灵要用这么多钱来形容什么叫做神的恩赐，你不知道什么叫神的恩赐，对不对？现在就马太来说，你能看见多少钱？你告诉我你要多少钱？你告诉我全世界到底有多少钱？然后我要告诉你说，人若赚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现在我告诉你什么叫恩赐，你花那么多钱你买不到那个东西，但那个东西现在神白白的给你，白白的给我，这个叫做神的恩赐，这个叫做马太福音。所以大家记得，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尤其读到18章，你的这一章好像是他签名的一章一样，你一看就知道这是马太的手法。马可不能写，路加不能写，约翰也不能写，马太只能够讲他自己所经历，他只能够描写他看过，只能描写他能懂得的这一段圣经，就是他懂得。怎么说呢？你读下去就清楚了。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就欠了，也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这原文是1万他连德，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他把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匍匐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下面的故事我就不说了，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段故事。那么这里有一个人欠了国王的债，是个奴仆人。那这个人很明显是谁呢？这个人很明显是彼得，你看见吗？好了，现在我们的主要告诉我们说，如果彼得是在天国的里面，那么当然我们叫国王是谁？神当然就是天国的国王，没有错了。那么现在谁欠了他那么多的债呢？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仆人呢，他欠了一千万银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仆人呢欠王多少呢？欠王一万塔连德。我再说，这里不是塔连德，是一万塔连德。到底这里面有多少钱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一个塔连德是8000钱，这里一万塔连德，所以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现在如果你要问彼得到底欠主有多少，彼得是个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罪债到底有多少？现在你怎么用什么方法来形容到底我们欠神有多少？彼得当然欠神的，我们当然欠神的，但是后来呢，神一笔勾销，但是首先我们要算算这个账，到底彼得欠我们的到底有多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这个只有这个马太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懂了多少钱，他用这个钱这么多少钱就给我们看见到底神的恩赐是什么，到底今天情势是什么样的情势。所以如果是欠主人一万塔连德，那么现在呢不要忘记他把他的妻子儿女他们，那么这个主人吩咐他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现在我们要问，你就都卖了，你还得起还是还不起？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看你怎么叫他还起还是还不起？很简单，我们怎么叫还得起还不起？一万塔连德什么意思？如一钱是一天的工资，两钱是2000的工资，所以大家想想看，你如果是一年的话就是300多钱，但如果你把它换算一万塔连德的话，那么你知道说彼得和他的妻子和他的彼得有儿女没有儿女我不知道，还有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我们要问他还得起还不起？他要做工作多久呢？需要做22万年。意思说彼得需要做22万年的工才能够把这个债还清，但是你看见他欠神那么多，神都一笔勾销了。但是呢他出去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欠他多少？10两银子。10两银子呢大概只是3个月的工资。弟兄姊妹，你换成3个月的工资想想看，3个月的工资和22万年的工资一对比，你想想看，22万年的亏欠神都一笔勾销了。结果彼得见到安德烈的，他最多不过是欠他100天的工资而已，3个月的工资而已，他就掐着他的喉咙，他就揪着他，掐着他喉咙说，你把所欠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只有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彼得要饶恕他的弟兄70个祭司？因为如果彼得知道他欠神有多少，如果彼得知道他欠到一个地步，他根本不可能归还。22万年，他们有没有可能活得那么长？是不可能。他们这一辈子是怎么样都不可能还这一笔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十字架上主为我们流血，现在你看见我们所有的罪债一笔勾销，那一次的饶恕不是你的金钱能买来的，你就是赚得全世界，你不能够赢得，你不能赚得这个救恩是不可能的。这叫什么？这叫做神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能饶恕弟兄，我们的确受伤了，但你记得当初是你伤神的心吗？你记得你得罪神有多少的得罪吗？如果你真的看见你得罪神有多少的得罪，那么弟兄姊妹，别人不过是得罪你，最多是 最多做三，最多欠你不过是100钱而已，最多不过是3个月的工资而已，结果我们居然不能饶恕他。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这就是典型的马太福音。我们现在已经读了马太福音典型一段，我们怎么能懂得这一段圣经呢？现在你就知道说，只有马太，因为他知道他连的有多少，然后告诉我们这10000他连，你知道这个亏欠是彼得还不清的，所以现在马太才知道说，那一天在税关上，我们的主呼叫他，然后弟兄姊妹，等到他后来回过头来，我们的主为他钉十字架，现在等他坐下来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看见主为他所完成的，他想到他当初亏欠神那个亏欠，就像彼得亏欠马，就像彼得亏欠神一样。所以只有马太有资格能够把马太福音18章是别的地方没有提的，然后能够把神的救恩，把神的恩赐讲得那么清楚的。所以你只要每次想到马太，你就应该想到神的救恩。所以只有我们这些人经历了神的饶恕，我们永远是神的债务。所以这是我，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亏欠神有多少的亏欠，我们得罪神有多少的得罪，所有弟兄姊妹对我们的亏欠都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饶恕70个7次是容易的，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的神连22万年的工资他都一笔勾销的，这样的爱是何等的爱。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清楚到底马太所给我们的这一卷书它是怎么样一个特点。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背后这本书就给我们看见背后的这个人，就告诉我们这一卷书是怎样的一卷书。好了，那么我们看过它，特别是因为那一眼，那一双的眼他永远不会忘记。所以马太福音写马太的是福音，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就常常用那个词，那个词就是看啊看啊看啊。那么在这62个看啊里面，有2个看啊非常特别，我们看现在读一下，就是马太福音第11章，对不起，12章。马太福音第12章。第42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62个里面有2个是特别的，一个就是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然后呢，第41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所以弟兄姊妹，每次你读到马太福音的看哪，意思就是说，现在马太他要看你，要我们看，看他所看见的。所以他到底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整卷的马太福音。现在他可以为他就。他给我们看见说，你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要看见2个人，从第1章到第25章，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从26章到28章，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当你每次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你眼睛要看见2个人，你看见这2个人，你就明白了这一卷的书。所以很自然的，这2个人物就把马太福音分成2段，前面25章是一段，后面3章是另外一段。前面25章给我们看，就是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 后面这里给我们看，你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所罗门特点在哪里？你读上下文就很清楚了。南方的女王从远方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我们这些人都是从远方来，我们都是南方的女王，你看见吗？现在呢，我们要来读马太福音。所以，那么现在你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到底讲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它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从第一章到第25章，都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它是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呐、啊，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所以现在我们乃是示巴女王，我们乃是南方，我们乃从远方来的。我们现在坐在谁？坐在所罗门的脚前。那么等到所罗门说话的时候，他一开口是什么呢？就是智慧话。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这个示巴女王真的来朝见所罗门的时候，他看见所罗门怎样的在神的殿的面前行走，他诧异的魂不守舍，他惊讶得很，他从远方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像示巴女王的心情一样。在这里你从远方来，目的就是希望能从最有智慧的君王，就是我们的主，从他那个口中会滴出一些恩言，会滴出一些智慧的话。你只要能够捡到一滴两滴，这就够你一生来使用。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一直到马太福音第25章。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些话乃是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不止如此，后面三章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约拿做了什么？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腹中，人子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当你读到26、27、28这三章的时候，很清楚的，现在你给我们看见乃是有一位是比约拿更大。他不光为我们钉十字架，三天以后他果然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那么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就讲到了马太福音的特点。你如果要读马太福音，你如果要读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在地上所做的事，你应该读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确是神的仆人。那么在那里你看见了他一直做事，天上有一个命令，地上就有一个动作。而且你看很少讲话，一个仆人，忠心的仆人是不大说话的。他一直在那做，一直在那做，一直在做，很看。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所行的，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我们应该读马可福音，我们应该读路加福音，我们应该读约翰福音。但如果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你要想知道说我们的主的教导，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整本的马太福音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当初在地上直接对我们所说的话。你如果在四本福音书里去找，没有一卷书像马太福音这样。所以你看见吗？这是马太的特点。马太特点在什么地方？马太福音的特点在这里。首先你要知道说，马太在所有十二个门徒里面，你听不见他讲话。我不知道大家你去读圣经有没有什么地方说是马太讲话，单独讲话了。有的时候是门徒说，那可能不知道什么人说的。但是我们知道，常常彼得说话，常常约翰说，常常这个人说，那个人说，但你怎么样，你就没有听见马太在那说话。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你读完四福音以后，你几乎听不见马太说话。但是现在，等到他蒙了得救以后，现在圣灵把话托给他，他就一站起来，他就一张口，当马太福音说话的时候，你看见吗？多半都是主所说的话。如果你把主所说的话，你用红笔，用红的这个墨来印出来的话，那么马太福音60%通通是红的。你姑且用满江红这个字来形容它。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给我们看见说，整本的马太福音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一面是最长的篇幅，25章。然后呢，你看见吗？现在马太他不说话就算了，他一说话都是神的话。 所以我在这里要劝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要为主说话的话，第一，你要为主不说话。一个真正学习为主不说话的人才能为主说话。许多的人滔滔不绝，以为我做律师了，我在外面能说话，我今天就能为主讲话，不一定，你看见吗？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只有一个真正被主用的人，只有真正为主不说话的人，他能够为主说话。而且当你听见他讲话的，都不讲他自己的话，他都给人看见，说给人看见什么，乃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去读马太福音，你觉得有个特点，那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同样是马太，当然他主要是讲话了，所以你看神的话特别浓在里面，有 60%。 那么其他的呢，你知道他不能不讲的主的事迹，讲的背景，当然呢讲到比方说这个格拉森这个故事，或者是格拉森的故事啊，或者这个故事或者那个故事，你看见吗？那同样的，你看见吗？这个马太记载，马可记载，路加也记载同样的一件事，比方说吧，耶路的女儿从死里复活那件事。好了，那么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其他还有其他的，比方格拉森赶鬼的故事，对，赶鬼的故事。那么大家知道说，因为马可呢是主要讲主耶稣所做，所以记载特别的仔细。那路加里也记载的蛮仔细，但是马太福音呢，因为他主要的 mission， 他主要的任务是什么？他主要的职责是什么？因为不要忘记，神把神的话、主的话托付在他身上，所以他尽可能的把关于所有叙述的部分讲到主耶稣所做，很重要，不错。不过呢，你看见他同样讲一件事情，不过他把它浓缩了。如果马可用五个字的话，马太只用两个字。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马太福音，你就会发现说，马太福音的确是这样的特点。意思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马可记载，路加也记载，马太也记载，因为他要为着完整，他也要记载。但是因为马太的责任是要把神的话推出去，是要介绍主所说的话，所以呢，为着要节省篇幅的缘故，你看他本来可以用五个字的，现在只用两个字。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例子举给弟兄姊妹听。但是在这里你就知道说，这就是马太福音的特点。马太福音很明显的 ,60% 都是主直接所说的话。其他当然是主的话，没有错，但是间接说，像我们举个例子，像保罗的书信是神的话，不过神借着保罗间接在那里说话。但如果你要知道主直接说的话，主自己的教训，主会跟我们讲道理，主要把一些教训给我们。弟兄姊妹，现在你听保罗的，你读保罗的书信，你是从保罗那里间接知道主要教导我们什么。但是现在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就知道主直接的要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很稀奇啊，有的人把主直接的话都没有听清楚，结果呢他对于主间接的话很清楚。所以有的人呢，他很一开始的就他这个什么的，他花很多时间在保罗书信，这个都是很好的，马罗马书、哥林多前后的，这都是很好的书信，的确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救恩，没有错的。但是我的重点在这里，不管怎么样，圣灵是用保罗写信，不错，但是我们知道神说话不错，是借着保罗来说话的。但是呢，很多的人根本没有花时间在四本福音书上，根本没有把基础好好打过，没有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碰到心态难处的时候，我们一下就被打倒了。你知道我们知道你最近有一般的心态，有一般心态的教训是什么呢？他相信罗马书，他认为说我们今天呢是相信信心里的基督，不是历史上的耶稣。所以如果你问他们保罗书信能不能给我们帮助，可以的，他一定从那里开始，而且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他完全接受保罗所教导的，一点疑问也没有。但是呢，你如果问他们四福音的话，他们会告诉你四福音有的不可靠的，四福音有的不是历史性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只要相信信心，你用信心接受信心里的基督就可以。你不管在历史上有没有主耶稣这个人，或者到底主耶稣有没有讲这个话，一点都不重要。那弟兄姊妹，从表面上看来， 你看见这些人，他们所接受的神学，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改革中的神学，应该一点难处都没有。加尔文给我们帮助，应该一点难处都没有。结果你看，这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从那里着陆，跟从前不一样。早期的时候不是这样，早期就推翻整本的圣经，整本的新约。现在不是，现在这一帮人，他们从马太福音、罗马书那里接受，他们没有问题的。他们说，我们只要接受信心里的基督就可以。但讲到马太福音，讲到路加福音，讲到马可，讲到约翰，那么他们要说这个是历史上的耶稣，有没有并不重要。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新派神学给教会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难处，因为很多人不知不觉地被解除武装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你听不懂、听不明白主对我们直接所说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明白那些间接的话？那间接话是宝贵的，但那个基础在哪里？基础当然是在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讲到基督的教训，我们知道毫无疑问的，我们的主是最伟大的教师，没有疑问的。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尤其从第一章读到25章，你看见这都是主自己所说的话，但这些话不是随便的话，这些话乃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当你读到所罗门的智慧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所罗门的智慧是用什么来形容的。你如果仔细读旧约的话，你就非常的清楚。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的时候，圣经是怎么形容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所罗门呢，他做箴言3000句，做诗歌1005首，还有呢，讲了草木，自香柏木的，自巴比伦的黎巴嫩的香柏树，一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示巴女王要来朝见所罗门，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首先要问，这个智慧话是用哪几种体裁写的？3种，一个箴言，一个呢是诗歌，还有一个呢就是图画。你看见吗？从牛膝草、香柏木一直到牛膝草。所以一面用箴言来形容那个所罗门的智慧话，还有用诗歌，还有就是用图画，那非常稀奇。你如果仔细从第一章一直读到25章，你看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发表他的智慧的言语的时候，很明显他是用3种不同的题材。你如果读到这个山上教训的时候，主怎么说呢？主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就是箴言。还有，不要和恶人作对。你这个，比方说，还有说这个，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中眼中的刺呢？等等等等，你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充满了预言，充满了箴言。但是马太福音呢，也充满了一些诗。不过我们这个有困难了，我心中还在那里挣扎很久。我觉得要不要这次给大家一点的讲义，因为这个讲义，但是因为我们人太多了，比方说如果在这讲义里面，我们就把这个诗歌，到底这个马太福音到底哪些是诗歌，会告诉弟兄姊妹。这是个例子。那比方说你如果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马太福音里面很多的诗歌，那我们中文看不出来的，因为我们中文普通写诗的时候，比方说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们这个诗的多半是押韵的，我们的韵的多半是字上面的押韵啊，比方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么故乡，那么这个当然是押韵，这是一首诗。但是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写诗呢，不是文字上的押韵，他们是思想上的押韵。比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就是诗了，明白吗？所以诸天呢跟穹苍是平行的，诸天述说跟传扬是相对的。然后呢，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神的手段，所以荣耀就对手段，所以这个就像对联一样。那么这个只要在文字、在思想上能够平行的，那么就叫押韵。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希伯来文里面的诗都是思想上的押韵。所以像这样呢，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 那么懂得，尤其我们知道从前在牛津大学有，我忘记是牛津还是剑桥，有一个教授，他就是把这个四福音里面主耶稣的诗把它读出来，所以叫做 Poetry of our Lord， 就是把它都能找出来。那么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当你读到那个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在如果你懂得思想的押韵的话，这根本就是一首希伯来诗。那么然后呢，你稍微把它排一排，我想就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像这样的诗很多，像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还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那么你知道在希伯来文诗里面还有哀歌，这个哀歌呢跟它的那个跟它的 beat 跟它的拍有关系，跟它的拍有关系。那么这个里面就太细了，所以有人就读到马太福音23章，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与母鸡聚集小鸡一样，那一段是哀歌，意思就是说那一段的题材就像耶利米哀歌的题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耶利米哀歌给我们看耶利米哭耶路撒冷，现在在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看那位比耶利米更大的，他也是哭泣的先知。所以最后一次我们的主进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他为耶路撒冷哭泣，他哭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他在那里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明显的是什么？很明显的是诗歌。所以如果大家把马太福音读过的话，到处都是诗，许多都是诗，这就证明是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不光如此，你看见吗？有很多的图画，比方说，比方说，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叫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尽他的肠，把麦子收在城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这里糠也好，麦子也好，都是图画。那么还有呢，比方说，这个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你看这个挖窟窿啊，那么这些还有虫，那么等等，还有呢讲到风吹，讲到这个雨淋水冲风吹等等，还有到特别是13章给我们看有7个比喻，就等于7个大的图画一样。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讲的天国好像，天国好像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不明白什么叫天国好像，现在圣灵画图给你看，那么然后你从下面的好像你就知道，哦，到底什么叫天国。天国好像什么呢？好像他的国王，那么有仆人欠他1万塔连德，结果他都饶恕他们了，这就是那个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说什么叫做天国，那么好了，我们知道说那个图画是怎么画的。我们本来不懂什么叫70乘7，现在呢就那幅图画让我们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示巴女王怎么明白所罗门的智慧话？所罗门的智慧话有3种不同的题材。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说今天当我们来读这个马太福音1章到25章的时候，也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整个的给整段的圣经毫无疑问的是代表所罗门的智慧话。不过要记得一件事啊，就是这里面很明显有各种不同的题材，然后就把天国的道理，就把这个天国的真理告诉我们。所以巴不得我们这次读完了马太福音，我们应该能够明白马太福音到底主要亲自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是到底主要的教训在哪里。所以当我们来读它的时候，我们很自自然然的就知道说从马太福音1章到25章给我们看一下是所罗门的智慧话。因为什么呢？因为看到这里的人所罗门更大。那么最后3章当然我们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所以当然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是比约拿更大。所以这样你看这两个看呢，就把整个马太福音提纲挈领的就把我们完全的提起来了。但不止这么多，我们发现说这个马太福音 不只看见前面二十五章，后面有有后面三章。那如果大家看这个讲义的第一份讲义，就是讲义的第一个，如果大家看讲义的话，前面二十五章是看到这里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后面三章是死而复活。但是呢，你如果仔细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八节，所以那有关键经节，你看见吗？耶稣讲完了这些话，所以很明显的主耶稣讲完了一个段落，所以这个前面有一个讲章，从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这就是所谓山上的登山的宝训。然后呢，前面有一段是叙述的部分，所以请记得，这很明显是马太福音前面所罗门智慧话的第一段，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很自然的，我们叫这个分段是自然分段的。然后到了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一节，这个很明显是耶稣啊，耶稣吩咐完了等等等等。好了，所以证明说主耶稣已经讲完了一段话，那段话就是第二讲章，就是第九章三十六节到第十章四十二节。然后前面有一段部分有叙述部分，所以这是很明显的第二段。然后到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三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所以前面可见前面主耶稣说了一段话，那就是第三章第三个讲章，就是第十三章，他论到天国的比喻。好了，在这个以前我们的一些叙述的部分，那等一等我们再来看那些叙述的部分。好，下面下面第四段就是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好了，所以下面耶稣说完了这些话，那表示说他一定前面讲了一段话，那这一段话是从十六章十八节一直讲的十八章三十五节，那中间还穿插了变化山故事。 OK， 所以这是这一段话。那这一段话呢是论门徒之间横的关系，那么前面还有一段叙述的部分，所以这个很明显第四段。那么到了二十五章最后，二十五章完了以后，当二十六章第一节，所以你看关键经节就是二十六章第一节，耶稣说完这一切的话。那这一切的话要记得，他不光是指着他说完了前面的话，就第五个讲章，同时也是指着包括第一一直到第五个讲章所有的话，所以就说完了这一切的话。所以你想想看，这种怎么圣灵仔细的一个地步，现在如果你要明白马太福音的话，你首先你要看见我们的主一共说了五大段的话，而且那五大段的话是完整的话，不是零零星星的话。你如果读马可福音是零星的，读路加福音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读到马太福音，你看见吗？很明显主的话是很明显，是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话，是可以说第一个讲章、第二个讲章、第三个讲章、第四个讲章、第五个讲章。那么讲完了第五个讲章，是从二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五章完，这二三二四二五，所以讲完了以后，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那么这一段当然讲的末日和国度的降临，那么以前呢还有一段这个叙述的部分，所以这样的很自然的，你看见吗？这个马太福音当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当讲到我们的主说话的时候，很清楚很清楚是分作五段的。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新约，这是马太福音，但如果你读整本的创世纪的话，你看见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也说了五大段的话。第一大段是创世纪，第二大段是出埃及，然后利未记，然后民数记，然后生命记。所以很稀奇的，你看见吗？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很稀奇，借着这几个关键的经节，很自然的从前面二十五章就很自然的编成五个大段，每一段就叫我们想起什么？想起旧约里面的摩西五经。所以现在我们要来到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 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旧约呢是借着神的仆人说话，新约你看见乃是借着他儿子来说话。那么当神借他儿子说话的有两面，第一，他是道成肉身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所以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你看见他就是你每次你看到他，他就是神所要说的话。所以呢，道成肉身的道。还有呢，当他借着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把福音书给了我们，给我们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现在呢，我们的主向我们直接的说话，特别是前面的四本福音书。到了后面，你看见神就继续借着他的仆人来间接的说话。但是不管怎么样，到了新约，你看见什么？严格说来，我们知道说乃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里主怎么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你看这是摩西说的，这是律法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们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本来是神借着摩西说，现在我来告诉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马太福音是个新的开始。马太福音当然是讲到，马太福音当然是新，是当然是当然我们知道说是什么呢？我们当然知道说是整个新约的开始，福音的开始。所以但是呢，马太福音刚好是什么？刚好是在第一章的，这刚好是在第一卷的。然后呢，主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一念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你看见吗？旧约有话要说，现在我告诉你们。然后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只是我告诉你们。然后下面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然后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新约乃是主说话的开始，现在是我们主直接的说话。旧约你看摩西五经很清楚的，你看见那五卷的圣经是神借着摩西间接的说话。但是现在呢，来到了马太福音，你光读前面25章，你就知道说这就是我们的主他所要说的话。他把整本旧约的话，整本摩西所要说的话完全把它浓缩起来了。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那么你不知不觉的就因为我们的主说了五段的话，而且长篇大论的话，就叫我们想起神在旧约里面当初怎么借着摩西给了我们的五卷的书。所以这样我们对整本马太福音的架构我们应该有了相当的认识，这个对我们明白马太福音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要稍微再加一点点就好，我稍微再加一点点。我们知道说全本旧约一共有39卷，新约一共有27卷。那么旧约最前面是五卷书，就是摩西五经。新约最前面的呢就是福音书。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告诉我们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当你看见前面摩西五经，你知道这是律法，很清楚的，旧约这是旧约。但到了新约呢，很明显的一切都是恩典和真理。所以那一边讲摩西，这一边就讲主耶稣，因为所有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他来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那么这就是这旧约跟新约不同的地方。那么律法之子就是那些遵守律法的人，恩典之子就这些我们相信他的人。那么我们知道说前这个神的旨意乃在旧约，乃是借着律法写在旧约里面。但是你看见有一般的人，你看见那些旧约的人不是遵循神的律法吗？他们当然就是律法之子。 那如果我们要知道到底他们怎么样，他们有的历史是怎么样一段历史，好了，我们从这个约，我们从从这个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一直到以斯帖记，你看见吗？这一直到以斯帖，这个都是历史书，历史书就告诉我们说，到底律法之子他们的历史是怎样的，看见吗？他们的历史怎样的历史？然后呢，从这个从这个约伯记有五卷，就是诗歌书或者智慧书，有约伯、真言、诗篇跟雅各书。那么这五卷是什么书呢？这五卷就是智慧书。那么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律法之子的经历。如果你要把律法之子他们在神面前的经历把它描写出来的话，那需要这五卷书。然后呢，讲到他们的前途，就从以赛亚书开始，一直到什么马拉基书。那么所以呢，那就是所谓的先知书。所以旧约可以分成四大部分：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还有呢先知书。前面讲了源头，讲了律法，那么代表人物是摩西。那么他们做了律法之子，我们要问他们的过去是怎样的，那就是你从约书亚记一直读到以斯拉，一直读到以斯帖记，这就是他们的历史。那你要问说他们现在怎样，你怎么解释他们的故事，你怎么解释他们，就是从约伯记一直到雅各，这就是他们现在如何。那如果我们要问说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明天，那么你就从以赛亚书一直到什么马拉基书，这就是他们的将来。所以你看见吗？讲到律法之子，讲到他们的源头，讲到他们的历史，讲到他们的过去，讲到他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那么这就是整本的旧约。新约也是如此，你看新约跟旧约是完全对称的，因为这个律法是从借助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乃是从主耶稣来的。所以你讲的恩典的源头，当然讲到我们的主。如今天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成功了救赎，那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我们都是恩典之子，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有没有历史？我们也有历史，那个历史就是所谓教会的历史，那就是使徒行传。所以使徒行传就是旧约的律法，就是旧约的历史书，清楚的很。然后呢，从罗马书开始一直到犹大书，你看这就是书信的部分。这个书信的部分呢，就是相当于旧约的智慧书的部分。那么为什么有书信呢？借着这书信来解释我们所得的救恩，告诉我们说今天做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经历是怎样的经历，那么这个我们所得的救恩是怎样的救恩。所以讲到今天，那么这就是罗马书一直到犹大书的。然后如果讲到教会有没有明天，到底我们的将来如何，那么当然就是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得见，这是整本的圣经，旧约跟新约怎样是对称的，律法跟恩典怎样是对称的，是反对称的，你看见吗？然后你看见摩西还有我们的主，然后你看见说这个律法之子和恩典之子，然后你看见过去、现在、将来，这里也是过去、现在、将来。那么这就是整本的圣经。那么现在大家知道马太福音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在福音书这个位置，而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是第一本福音书。而且最稀奇的就是，你如果仔细的去读马太福音，它一开始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从那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就给我们看见整个旧约的故事。所以马太福音是接着旧约的，马太福音不是完全独立的，不是，他们都是神的话。旧约是神所默示的，新约也是神所默示的。那因为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你看整个的架构是彼此对应的，很清楚的。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那么你再读马太福音，你就知道说要明白马太福音，我们要明白它那个架构，明白说我们的主说了五大段的话，长篇大论的话。当神的儿子说话的时候，你知道说里面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能力，充满了恩典，而且是应该我们要明白的。我很可惜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容易明白约翰福音，我们容易明白马可福音，但你注意看， 很多的人就是不大明白马太福音，原因在什么地方？我还记得尼托森就讲过一句话，他是很会读圣经的人，他说马太福音比启示录要难读十倍。这个几乎我们叫我们不明白，我们觉得启示录应该是最难读的。我们前年读了但以理书，去年我们读了启示录，那现在我们还能读什么呢？那么当然我们要读比启示录还要难的一本书，那就是现在的马太福音。那么到底马太福音是不是比启示录难读十遍的，一点都没有错。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说启示录你需要全本圣经来解释它，尤其是前面的65卷，对不对？所以它不容易，它需要全本圣来解释它。但是另外一本书也是这样，这个在新约最后的一本书是要全本圣经来解释它，第一卷书更是如此，尤其是马太福音。尤其是马太，他本来是做了罗马帝国的代理人，你所看，所以我们要知，这就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个马太福音是在什么，是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中间之间。为什么？因为很明显，当你讲到马太，你就讲到他所代理的罗马帝国，然后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希律王怎样杀害2岁1例的孩子，所以处处事事给你看见的，我们的主来的时候根本就在罗马帝国的铁蹄底下。那如果你要明白整个的背景的话，那么当然是从但以理书开始的，所以你不可能单单的读马太福音。你会发现说马太福音刚好是夹在但以理书跟启示录的中间。那我们读过了但以理书，我们也读过了启示录，所以现在呢应该是时候了，我们能够借着我们明白了这两卷书以后，现在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我们再来解释马太福音，你看你很清楚怎么样马太福音给了它背景，然后最后呢再延伸出去的就是整本的启示录。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神整个的旨意可以说就向我们解开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马太福音启示录最难读，因为是撒旦最恨恶的一本书，是最恨恶的一本书，因为那里讲到撒旦的结局。但是现在呢，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来了，他是怎么来的？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来了，尤其你读到第一章第二章，你看见几个博士从远方从东方来敬拜他，那么我们知道说他的确是犹太人的王。那么这些故事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读马可福音，我们都知道主是怎么降生，然后走在地上的生平等等等等。但是马太有一个特点，马太不只告诉我们主他一生经过什么，马太特别给我们看见说他是君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四福音呢，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介绍我们的主。马太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救主而君王，马可给我们看是救主而仆人，然后路加给我们看见他是救主而人子，然后呢约翰福音给我们看是救主和神的儿子。所以从四个不同的角度，那么给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救主是怎样的一位。所以当你把马太福音读过了以后，你才知道说他一再地提到天国天国天国。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教会只提两次，最多只提两次而已。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主的心意是什么？到底主直接把他的教训给我们，我们到底听见了没有？我们对于这个保罗的书信非常熟悉，我们对于书信里面的话我们都很清楚，但是现在我们有没有明白，有没有听清楚我们的主直接所说的话？如果主来到地上，他一定有一番的教训，他教训的核心在什么地方，他最重要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来到了马太福音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如果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叫我们能够明白这卷书。我个人完全同意，我绝对相信说马太福音比启示录难读太多了。所以我们这次愿意靠主的恩典，我们呢就试着能够先从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进到马太福音所要给我们的那个启示。所以我们这一堂呢，等于是先把那个背景的话我们先说了， 然后呢，我们下面呢，我们就很自然就可以进到马太福音的内容里面去。好，我想我们现在应该休息20分钟，好不好？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我们就休息。主啊，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现在要休息，请你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